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我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来读这一章，撒迦利亚书第十章一到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不是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六到十二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连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身处归回的民中而且是旧约的启示的末代先知，他一方面针对当时归回之民说话，给他们勉励，教导他们要走对路，要走上神的旨意，要关心神所关心的，神也就会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那他讲完这些之后，也就是你也可以说是要矫正那些归回之民所走的道路。他们能归回本身就已经是有走回正路了，因为他们是因为拜偶像离弃神而被神抛弃，把他们交在列国手中而被掳的嘛。但是现在他们得以归回，这些选择归回的人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回转，可是呢回转的不够，所以借着先知神帮助他们能够走得更好，有更完全的悔改，更完全的回转。然后先知开始告诉他们，当他们这样的时候，神的恩惠，神的丰盛就将要更多的临到他们。那先知在这里不只是在针对当时的百姓，要让他们有得到矫正之后就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而已。在这里差不多从这里开始，也许从上一章开始吧，先知就 先知撒迦利亚就好像拿起他之前的好些先知对于归回的预言，把那些拿起来接续他们的话，继续把它讲得更加的，也许可以说更加的深入，或者更加的引到新约不久的将来将要成就的神的救恩啊。所以这些话，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些话，第十章，如果全然用在当时归回之民身上，有可能没有那么的贴切啊。因为归回之民，如果你读以斯拉记，无论是前半段所罗巴伯的时代，后半段以斯拉的时代，或者尼希米记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都没有经验像先知所预言的那般的丰盛荣耀啊。以斯拉的时代跟尼希米的时代应该是在撒迦利亚的时代之后不久发生的。理论上如果这些预言是在讲到归回之民，那他们是最应该应验这些话的时候。可是事实上你读那两卷书，你也看不到有那么真实的应验这些话。所以我相信先知在这里拿起了他之前像以赛亚这些先知他们所预言的归回的事，是为了要引向将来更伟大的时代，就是弥赛亚要来到，还有他要成全的救恩。这里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可是我们刚刚读第十章一起头，神说的，神不是只说神要做这些事，而是说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这些事啊。这个像发闪电很有趣哈，这个似乎有一点像台湾的气候，就是到了春天你会有春雷，然后就再来就是会有下更多的雨哈，就会带来更多的甘霖，也会因此带来地土更加的富饶的，有各样的出产等等啊。那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你要在春雨的季节向那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这是你们觉得这有点奇怪的话啊？不，他不是说你在干旱的季节求雨，他说在降春雨的时候，那本来就会降春雨嘛，有什么好求的啊？可是这正是祷告的很基本的含义，很重要的含义啊。旧约时代可能有的时候比较没有显出这样的含义来，旧约常常都提到的好像有那种你怎么做就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子的话啊。那但是新约却是从应许开头的啊，从应许来切入的，就是不是你做了什么然后会得着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神要做什么，我们要用信心领受啊。可是在这里他不是讲到用信心领受，而是说你们要求那个，你可以这样讲，求那个神说了他要做的事，就神说了要做，然后你要求这一件事。你知道这是新约时代的态度。事实上神定义这个叫做信心啊，叫做信心。应该要有春雨了，神也应许这个，这样谷粒才会饱满。然后呢，神就叫他们要求春雨啊。今天我们祷告都是这样，我们应该要学习这样的祷告，就是知道是神要做的，然后我们去祷告啊。 那为了这个，第一，我们要先知道神要做什么。你要好好读圣经，或者听到，你会看见这一件事啊，知道神要做什么啊。而且你知道，那是现在就要成全的，不是只是带着盼望在祈求，而是知道神就是已经要做这个事，然后我们来祷告啊。你知道新约圣经提到这个，我想让大家看三处经文，我觉得能够蛮代表这整个的原则的。第一处经文讲到，我们祷告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啊。在你知道这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神必听你。约翰一书第。约翰一书第三第四第章第五章的十四节，第五章十四节，来，我们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出坦然无惧的心啊。意思就是说，一旦我们是照他的旨意求，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所求的一定会蒙垂听啊。所以第一，你要先知道神的旨意什么，神想要做什么，神应许了要做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的。可是第二，你要去跟神的旨意对齐。这是这段时间在台湾的教会他们流行的语句，要跟神的旨意对齐啊，对吧？因为你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说，可是那个并不是你想要的，你大概也不会为这个祷告。你就是照着这样祷告，可能也没什么力量，因为那不是你自己心所愿的，对吗？所以你一方面要从圣经，从听到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要使自己跟这个神的旨意对齐，也就是神的旨意也是你的意愿啊。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旨意跟我们的意愿用的是同一个字 God will， 他要怎么样，那就是 the will of God， 就是神的旨意。而我们呢，我们就称 the will of us， 就是要做叫做我们的意志啊，还有我们的意愿。我刚刚讲的英文对不对啊？ The will of us 还是 the will of I， 应该说 me 啊，好像 us 没有错。好，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传神，在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他提到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他提到我们常常要争取，我们可能就会进入一种争斗，跟别人竞争等等这样啊。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人有这样的想望，想要什么什么什么，他们怎么去争取呢？他们就去跟别人竞争，想办法，甚至需要的话就把别人推倒在地，把别人踢开，我们才能够有康庄大道，走向成功，走向赚钱等等这样。他说，其实你们走错路了，因为你们想要的你们应该去求啊，而你们得不着，你们就是这样努力的跟别人竞争，也有可能得不着，因为如果有几个人竞争，有的人得着，但是一定有人没有得着，对不对？所以才要竞争嘛。那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啊。可是后面第三节就讲到 我们刚提到的事，我们来读。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一节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要求，可是你要先使自己跟神的旨意对齐啊，也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成为你自己里面自发性的祷告，是你自己的祷告。那么你神所关心的，他的旨意也正是你的意愿，也正是你所关心的，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会不一样，我们就容易按着神的旨意祷告，对吧？而一旦我们是这样，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又使自己喜欢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去祷告。圣经有一句话，保罗教导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面的教导。那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吧，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保罗这没有在这里提到我们要怎么苦苦哀求，他强调的说，你只是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因为这个时候你所要的已经就是神所要的，所以你这样子把它放在神面前的时候，那就是在求神做一个他本来就想做的事，也就跟撒迦利亚书这里讲的一样，就是在降春雨的季节，我想这个春雨你可以说是那个季节是这样，也可以说是神的季节，而讲的春雨是他的圣灵的甘霖，而不只是大自然的春雨而已。当神要降春雨的季节的时候，你们就要求发闪电的耶和华神，他必赐给你们甘霖。记得这三处经文了吗？也记得里面所包含的意思。神的儿女一定要学习这样的祷告，你的祷告才会真的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并不需要以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想办法要使神要配合我们的意愿，有一天他终于好吧就这样给你吧，不需要，不是这样祷告的哈，那个是小小孩会有的祷告的方式，他们发现他们哭闹，爸妈就会屈服，就会给他们所要的。可是神要我们的祷告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那样祷告，那就有一点危险。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有可能至终还是给了你你所要的，可是你的心灵却是软弱的，对吗？他们求吃肉，后来神给他们肉，可是他们却落到心灵更加软弱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像那样子的祷告。在这里主开始提到一件事，这个到后面的经文都还要继续讲的，就是在百姓中应该做领袖的，应该把神的道理教导神的百姓，应该带领神的百姓走向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的道路，走向神的旨意的道路。可是这些领袖却失职啊，在这里提到的家神卜筮等等，其实是在讲到百姓中应该有的领袖啊，可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变成像外邦的这些偶像或者是占卜的这些人一样，他们没有真正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也就无法带领神的百姓走向神的旨意。那先知在这里开始要讲到 这些领袖他们失职，他们本来应该是好牧人的，却没有尽职啊。而百姓中的牧人，其实有可能包括在旧约时代，包括三种职分，都应该是百姓中的牧人，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先知啊。可是他们失职，但是神在这里说，虽然他们失职，神还是要帮助他们，所以在后面一点，神将要更明白的讲说，他要另外立牧人来代替他们啊。到了第十一章，会用更强烈的话来讲到那些牧人失职之后，神怎么样要抛弃他们啊？后来，神要另外立一个牧人来帮助他们，而这些都逐渐的都要指向弥赛亚，对吗？嗯，这是先知书在这里的话的意思哈。可是神在这些话当中还是一直穿插着一件事，就是神要使那些被掳的归回，而且这里讲的归回已经不是要从被掳到之地归回了，而且包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的人，他们仍然需要归回，就是更完全的归回神的旨意，我想包括这些事。所以这里包括了，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包括了原来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神要使他们回转回到神的家中，成为信主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可是也包括已经在神的家中，虽然也参加聚会，可他们心并不那么真正的活在那个主导文里面，活在那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心愿里面还不够活在这里面，神也要使他们归回，使他们有改变。为了使他们归回，在这里神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话，很生动的话来讲，他说我要发私声聚集他们，从各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从如同从前加增一样。这里的话仍然在我们跟我们刚刚讲的相似哈。他说我要发私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他们，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并不是说神要发声呼召他们来去努力的想办法能够得拯救，不是的，是给他们报告，给他们发布这个已继承的事实。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是一个报告神的恩典一样，报告福音，福音是人来报告来宣扬的，而不是来劝人家领受一个新的道理，不是的啊。传福音应该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之年，这是最近我们在讲主日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提到的。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样的意思，神要召聚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已经救赎了他们，所以召聚他们来就直接可以进入那个救恩里面。可是神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方式讲说，他要发私声。我们中文翻得很好，用的这个字，什么叫发私声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用私这个中文字意思是用尖细的长声发出声音来，我觉得比较像这样。我不会做这个动作，我只做一个动，我不会做这一件事，我只会做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吹一个口哨。我到现在学不会这样，怎么会吹得出声音来？我觉得神差不多这个意思，他要吹一个口哨，把大家召聚过来啊。你知道，神有各样的方法召聚人过来。嗯，我从 初信主的时候，从年轻我就读过很多的传记，我喜欢读那些故事，那些传记，我发现那些人，那些从古至今的圣徒，他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有各自有很不一样的那个切入的点哈，有一些是从完全不认识神的光景里面，像我们刚刚讲的，从还不是基督徒变成基督徒，有一些是原来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甚至懂很多圣经的道理，可是还没有真的认识神，神也知道怎么样发师生叫他们归回，有各样的方法，有的时候借着一个失败，有的时候借着一个人生病，也有时候借着也许是你一个亲人，你的兄弟去世，或者一个好朋友去世，你知道奥古斯丁就是因着他的一个好朋友忽然死掉，让他醒悟过来，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信仰的事情。在那个之前，他是很游戏人生的一个人哈，可是他就因为他一个好朋友忽然去世，而开始走向神。有的时候神借着梦，有的时候直接对人的心说话。我读过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服侍主，我也当然知道不少我所服侍的人他们是怎么样被引到神的面前的，真的是各种故事都有啊。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应该晓得这个法则，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关心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长辈，我们对他们能够信主很有负担，你一定不要经常看着他们的情形来祷告。基督徒很容易这样，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神大能的作为，主你看他们离你有多远，他们这样就是悖逆，你要做工，你要怜悯。其实我们这样祷告完不没有很大的信心哈，所以我们经常都这样祷告，然后好像也没看到什么果效。可是我们可能不应该这样常常这样祷告的哈，你看一看他们的情况，你就应该看一看主，看一看神的作为。如果你既然知道神可以有那么多种的方法，而那些方法有的时候就因此能够使一个似乎原来跟他离非常远的人在一瞬间心完全的扭转过来，那么你如果多想到这个，你不觉得你的祷告会不一样吗？你祷告求神降甘霖的时候，你是在一个觉得春雨就要下来的光景里面祷告的，对不对？而不是觉得一片枯干的样子，神啊，下点雨吧，几滴也好啊。我们不需要这样祷告，我们会像已经知道春雨要降下来这样祷告。我觉得就是像这样才比较像神怎么样看我们啊，所以许多年前我就用先知巴兰，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只不过是一个贪爱不义公家的先知。巴兰从来不是假先知，你不要用假先知说他，他所说的那四段预言是旧约最伟大的预言之一，其中第四段预言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神说他看他的百姓，我望他却不在现世，我看他却不在近日。神不用现在的样子看他，不用最近的样子看他，神看见另外一件事，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我想那是弥赛亚预言啊，事实上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星辰来代表我们的主的经文。 有心要出于雅各，神用那个来看我们，你也应该试试看用这个来看你所关心的人，好吗？主，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工在他身上，你有各种方式发施舍，把他们引到能归回到你的面前。我相信我的丈夫有一天一定要真正认识你，用这样的态度祷告试试看，一定会不一样的，好吗？嗯，神总是知道用什么声音用什么信号就会使人认出他来啊，这是很真实的。嗯，那有的时候他为了领我们从这个世界从我们旧有的样式出来，有的时候他会击打这个世界啊，击打这个世界也可以是小规模的，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许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生活圈里面，就像他取去奥古斯丁的朋友的性命一样，就是旁边的人有一个醒觉。有的时候他击倒世界是更大格局大规模的，也许在一个地上降下，就像旧约时代降下一个旱灾或者蝗虫的灾害或者地震或者战争，有各样的方式。在这里神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击倒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遇见灾祸的时候，无论是天灾或者是人祸，你最先不要去想到神怎么样惩罚世人，好吗？你应该更多的想到神借着这些是要使神的百姓显露出来，而他的百姓不是只指着现在的教会，包括了现在可能还在不信的世人那一群里面的人，有一些将要成为他的百姓，他们会被这样的击打显露出来，你懂的意思吗？好像是 C.S. Lewis 吧，他把神有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说成是一个神用微声说话，他有时候让我们遇见苦难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情形说成是神大声的说话，但是神总知道要怎么对我们说话来预备我们，来使我们醒觉过来啊。所以神不是等到我们完全脱离世界，我们都已经好像被带进他的面前，甚至被带进天堂，神才好像有在做工，并不是这样嘛。当我们还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遇见各种麻烦的时候，还在那些麻烦当中，你应该就要认出那是神做工的地方。而先知用一个方式讲有点特别，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第十到第九节，他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们中文和本很好，它忠实的照原文把它翻译成播散他们在列国中。有一些圣经的翻译者，他们可能不懂这个道理，大概不认识神的这一方面的作为，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想法想说，在这里很可能神的意思是他们要把这些人分散在各地，也就是说仍然在做那种好像是神的惩罚管教，这样好使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回。可是不是的，在这里原文用了播种这个字眼，在这里神把我们播种在这个地上。这个其实是在讲到神 要把我们弄到列国去，而神常常把我们弄到列国去，并不见得是给你一个特别的意象，对你说话，差派你要去非洲宣教，去哪里宣教，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从使徒行传，神第一次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借着苦难，对不对？借着迫害啊。可是他们所以因着迫害离开了耶路撒冷，好像难民一样。那照理说，我们应该就觉得，好像我们很悲哀啊。可能我们的祷告都集中在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可是如果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无论神是借着什么方式，他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其实那个可以包括有不同的环境临到我们，有可能你并没有去在地区上，在地理环境上，你并不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家庭，原来的公司，原来的场合，可是因为那里发生一些事情，你好像置身于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也一样，就在那里。如果你了解，那是神想把你播种在那里，那会很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我读到这里，我就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处经文，旧约的一处经文，把这一件事情讲得更加的清楚。那个在传道书，传道书十一章，也许我们可以看。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都在讲这一件事，可是其中有一节把我们刚刚讲的话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它。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好把这六节都读一下。传道书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我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看一下第四节，看风的人就不撒种，望雨的必不收割。他们会说现在还不是做这个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对不对？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所关心的人的那副德性，我们就觉得好像现在他离信主还很远，我们跟他们讲的话就会很不一样啊。我们不会把他们当作他们现在就要跨进救恩的人这样来讲话，我们会把他当作他是一个还在跟神敌对，还在敌人的阵营里面，像这样的情况跟他讲话，对不对？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对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还没有好好跟随主的家人或者孩子讲话，就是像这样。我们不要这样，哎，我望他却不在现实，我看他却不在近日。你不要看这些外面的情势来决定这个，你要望向神，知道现在就已经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可以报告神悦纳的日子，可以报告神要使我们得释放的日子，你可以这样想的。前一节第三节后面有一句话说，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我曾经很仔细的讲过传道书，后来还把它整理成一本书叫《今日与那日》，也许你可以找机会去读一读，很好的一本书。而且讲到这个十一章这一段话，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的道理啊。 我在那里讲了几个例子，几个故事，我今天也讲给你听。就是树倒在哪里就存在哪里，不要只想要把它扶正哦，你在那边就在那边做你该做的事，你懂的意思吧？有可能你有时候落进去的环境，有可能那就是神要你播种在那里的地方。我那个时候讲了一个故事，是我从《宇宙工》杂志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空中小姐，她那一天她飞绿岛的航线，那在旅客都还没有上飞机之前，就有人带着一个年轻人先上飞机，不是因为他坐头等舱，是因为他是一个要解送到绿岛去的犯人。那他们尊重他的自尊心，所以用外套盖住他靠着手进来，把安排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他上机是最先上的，离开也是最后离开的。那当他到了绿岛要离开飞机的时候，在门口空中小姐人在门口来跟大家说再见。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犯人就没有这样做，而且他还顺手递了一张纸条给他，表示那在他在其实很短的航线嘛，尤其到了快要降落的时候，空中小姐是很忙的，所以有可能她更早就已经写好那个纸条。那个纸条后来那个年轻人，这个故事应该是后来那个年轻人讲出来的。那年轻人在后来有机会的时候打开那个纸条看，那里写的说，上帝爱你，我们都有可能会有失足的时候，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重新交在上帝手中，他就能够让我们有新的开始。大概类似像这样的话，就是那样的话后来引这个年轻犯人归向主啊。就是像这样，你的生活里面无论在家庭在职场上都有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你也可以迷失在那些忙碌或者很有压力很混乱的生活里面，说不定还发一点怨言。可是你也可以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树倒向何处就留在那里，把自己当作神要把我们播种在那个地方一样。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要去一个地方服侍，需要搭飞机又要转机，结果在转机的机场正好遇见大暴风雪，所以班机全部都打乱了，所以那个机场就热闹，非常的热闹滚滚，大家都在柜台上抢着要找到最快的班机，可以换那个班机回到他要去的地方。我在欧洲遇见过一次这个，我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平常不会下那么大的雪，那一次下很大的雪，那个机场几乎瘫痪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我看见他们在那个柜台那里就是非常闹哄哄的啊。那牧师办好了他的手续之后就坐在候机室，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就坐在他斜对面有一个男士就过来跟他借圣经，其实那个牧师在那边还在读圣经，那个牧师就很有兴趣的借他，然后看他在干什么，他就拿着圣经回到他的座位，就跟旁边一个年轻的小姐讲话。后来他把圣经送回来的时候，他跟牧师解释说，刚刚那个小姐她是第一次搭飞机，而且是要去战场，所以那个事情应该发生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发生在美国的机场。她那个女孩心里有一些害怕，所以她就拿着圣经讲里面的一些经文， 帮助他，还带领他祷告，就是像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都有可能遇见像那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你要怎么样面对那个局面？你觉得很想求神帮助你不要遇见这些啊，甚至心里面偷偷的抱怨一下啊，可是你也可以像那位男士一样，不是吗？嗯，我再多讲一个故事，也是我写在传道书那本书里面的，这个是比较多人知道的故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修钟表的一个家庭，卖钟表也在修钟表的家庭啊，他们因为藏匿犹太人，后来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就被抓了，他的老父亲被抓之后十天内就去世了啊，那两个姊妹其实都已经过了中年的姊妹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直到大战结束。那个姐姐没有等到大战结束，死在集中营里面。可是她在的时候，她所在的那个牢房就像天堂一样。她妹妹形容说，常常到了晚上，很多的老友都聚在她的旁边，听她读圣经。然后有人送给他们一小瓶的维他命油，在那个地方因为营养都不良，所以这个很宝贵。那可是他们很愿意分享，如果有人可能生病或者身体特别不好，他就会分享给他，那一天晚上就会滴一滴在他的舌头上，这样滴了好几个礼拜以后，没有人相信还滴得出来，小一瓶没事滴一滴，早就滴完了，可是每一个晚上他们还是可以滴一滴出来给一些有需要的。到后来每一次那个姐姐在滴那个维他命油的时候，就聚了一大堆的人在那里看，大家都只能说那是一个神迹。一直等到后来他们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别人送了他们另外的维他命油，那一瓶才不再滴出维他命油来。这个姐姐有一天，她跟她的妹妹说，她看见一栋房子，清楚地描述那栋房子，连漆什么颜色都告诉她，然后说那是神要我们将来服侍那些在这里受苦的人。她妹妹想的就是那些被纳粹德国这样关起来苦待的这些人。后来才发现，那姐姐不是在讲那些人，而是在讲苦待他们的人。她说，他们需要知道一些他们现在不知道的事，他们应该要知道，罪的深渊虽然深，可是我们的主比那些都更深。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完那个意象之后，没有经过多久，她就死了。被虐待死的，他妹妹一直很难了解，他以为他姐姐看见异象，他们就快要被释放了。可是后来，他战后他开始，神再一次对他说话，他开始觉得他应该做他姐姐得着的异象要做的事啊。后来他们去要去看一个房子，那个房主来跟他们联络，要提到他的房子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形容那个房子长什么样子。那个房主就说：“你来看过吗？”他就不愿意正面的回答他，因为他并没有看过，他也想对方可能不能了解他的事啊。他知道有一个人看过。我是在意象里面看的，这是这个姊妹写的书里面提到的故事。这个姊妹叫 Corrie Ten Boom， 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作彭柯利。她写的那本书叫做《The Hiding Place》密室，应该买得到那本书，很棒的一本书。 所以我相信神喜欢我们，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固守本位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如果遇见一个不理想的工作环境你都不应该离开，我没有这个意思，但至少有可能你不应该以为只要环境不好就一定要离开。固守本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你的家庭、你的学校甚至教会，如果你有一个很能够让你在那边好好生长，好像是一个好土的教会，你就应该好好的看成神把你播种在那个地方，就应该好好在那边追求，好好的学习。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嗯，当然我不是像我刚刚说，我不是说如果你遇见一个真的是很糟糕的家庭环境你一定不能离开，我不敢这样说，但是至少并不是不好的环境都一定是神要带我们离开的时候，嗯。我今天最后想讲另外一个好像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场景的事情，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我开始发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太后知后觉，也许没有吧，因为我好几个月前我就发现，好像现在似乎有另外一种流行，就是投资股票，而且还遍布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包括年轻人，我自己认识就有一些年轻的一代，有的还是大学生，他们很认真的在研究股票，而且放一些他们的钱在里面等等，嗯，有的有好几位都会来跟我报告他们赚多少钱啊，像这些。这个也引起有一些人，另外一些关心他们的人的关心，也有人问我像这样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从一位收到一个讯息，一个影片，那是一位投资理财专家的一位教授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的话。他同时也是一所很好的大学的前任校长，就是他是这一方面的教授，这方面的理财专家。他说一些话我觉得很有趣哈。他说多半的人都是靠做好本业来致富的，而不是靠投资股票来致富的。他甚至举股神吧，巴菲特的例子，还有举台积电的张忠谋的例子，说他们的财富多半都不是从投资股票来的，而是好好的经营他们自己的事业来的。你知道这个的区别对不对？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学生现在已经35岁，所以他听这个教授的教导已经有13年，而且他认真的去实行他教授教导他的。他就有一次碰到校长，就跟他说，就谢谢他的教导。他说现在有一次我去查一下我的情况，我就觉得我现在蛮富有的。然后这个校长就问他说，你有常常去留意你的投资吗？他说没有，哎，我照你所教导的，我专心于本业。他有在一个公司有一个工作哈，啊，我专心于我的本业，所以我并没有整天去留意股票啊。他说因为这样，所以这十几年来在公司的年轻一辈当中，我大概是升得最高的，就是进到更高更被重用的位置上，当然薪水也会更高一点。那他就问他，你的财富 是来自什么？他说来自本业，可是也有一部分来自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故事。当然我听他讲这个故事，我会想发一个问题，说他是在哪一个公司工作，而且是做什么工作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干能力不一样，对不对啊？可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原则是有道理的。他还提到一件事，他说我刚刚讲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那么快要把投资股票当作你整个的事业。他特别这样讲，他说像巴菲特那样能够一直把股票弄得很好，赚很多的钱，那是很少数的例外。而且有人问过巴菲特他怎么样有办法这样，巴菲特怎么回答我告诉你，他说他每一天用8个小时去看财务报表。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你最好不要期待自己成为像这样的人，你还是有一个本业，而且在你的本业上能够更认真啊。那位教授还提到一件事，他说投资啊很重要，投资股票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懂得等待啊。这个其实很浅显的道理，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等待，比方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你就把股票卖出去，你就可能会亏损啊，或者没办法赚更多的钱。可是那位教授讲这个主要是要讲一件事，他说所以你一定要为你的生活一直留有本钱，你才有办法等待。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去投资，你一定要留下你生活的所需，而且应该留一段时间，因为你有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等蛮长的一段时间。人家说的长期投资都包括这些，对不对？那因为如果你没有留下生活所需，那么你就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事，就是你发现没钱用了，没钱生活了，可是现在又不是合适卖股票的时候，可是你必须卖掉，对不对？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才不会嘞，我可以去融资去借钱继续做，可是你不知道吗？那就是很多麻烦的开头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教授讲的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他还讲到一件事，我再讲这个就好了，他还讲到一件事，不是针对年轻人讲的，不过年轻人大概现在就知道这个很好。他提到说你退休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对自己的退休的计划理财的规划把它放在你要用股票的配息来生活。他说因为大环境经济都会波动的，一波动有可能你的配息就会出问题，甚至会没有配息，你怎么办？他说我们台湾没有这样，但是在美国如果你存款在银行，银行都会要你建议你有一些投资。我们台湾这几年已经有好些年了这样做，美国是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这样。他说一旦你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个美国银行的这个里面的人会主动的帮你规划，他会来问你说你退休以后你打算生活在怎么样的水平里面，意思就是你大概需要每一个月花多少钱这样来生活，然后他会帮你就是计划把那些钱留下来，其他的才去投资，你懂的意思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我也觉得今天在投资股票的很需要这样，因为我们 太容易投资股票的时候，因为受某一些人的榜样的影响，我们会期待我们有这种机会能够赚更大把的钱，我们就不会这样稳扎稳打的走。可是这位教授，我觉得他的教导很好，他要你要固本，要守住那个你的本，就像这样。而我觉得这是用在世界上的这些钱财上了，但是其实这些话，无论是传道书的话，或者是撒迦利亚书第十章这些话，都是在帮助我们整个生命要这样。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认识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相信所有的环境是他掌管的，没有什么你遇见的环境，你现在树倒在这里啊，发生这个意外是超乎神所想到的，现在怎么办？求神来补救。不是的，我们相信一件事，我自己18岁那一年遇见主之后，我就一直相信这一件事到现在，就是那些都在神的允许底下都会有神的美意，我们就当作自己被神播种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好好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好好生活，什么时候主让我们觉得有某一件事情是要除去的，好像除去败子除去杂草，那我们也做，但是我们不因为只是一个看起来不好的环境就认为一定是要逃脱那个环境才叫做神的拯救，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74，借我赐恩福，诗选374。